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洁。
我是舒雨。好，今天的主题呢，我要在开场之前先跟大家说一声，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会跟有毒男子气概有关联。那这部分的话可能会提到一些就是关于男性的讨论，那我觉得提到的有一些细节可能会让某些人就是回想到自己过去不太舒服的回忆，那就当然我们不会讨论到什么太过劲爆刺激恐怖的东西，可是还是要先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对于这样的议题你比较敏感的话，那你可能要斟酌收听，因为怕会触发大家比较不好的记忆这样子。
嗯，
那之前我们有做过关于内化厌女的主题嘛，那当时其实在做的时候大家应该也听得出来，我们前面也是买了很多保险，然后有小紧张啊什么之类的。
对，但是因为其实这次更紧张是因为我们要谈论的是另外一个性别。
对，
上次比较可以就是真的有很多是我们发自内心亲身经历的经验跟我们的想法，可是这一次是因为其实是不是一个听众推荐的。
对对对，没错。就是那时候有看到听众留言说希望可以讨论 toxic masculinity，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我其实真的很想讲，只是我那时候会觉得当然我们要先从厌女开始讲，因为当然是要先从自身开始出发嘛，然后我们再有机会去讨论另外一个性别这样。那我觉得我们会比较晚做也是因为这个话题可能也会带到一些不是那么愉快的一些经历，但是我觉得要先说我们的出发点当然都是就跟内化厌女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意识，先有意识你才可以去决定你要不要改变嘛，因为当你没有任何意识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说这个东西是可以有机会被改变的，或是我们可能不太喜欢之类的。
嗯，
对，我觉得在我们开始定义有毒男子气概这件事情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对于这个字就是一开始有什么样的解读。
应该先说你现在想到的有毒男子气概的行为有什么。
我觉得我想到的行为会比较偏就是暴力，就是不是说真的揍人，而是会有那种暴力之气嘛，就是会让人有一种、哦、好像这个人不是来闹的，然后会觉得说好像你如果触发到哪一个他不爽的点他就要开始跟你定勾稽这样子。我觉得就是用暴力想要去解决事情，我觉得会对于特定族群有一些偏见，然后跟一些比较歧视的想法，我觉得这部分会让我就是解读成有毒男子气概。
我的有毒男子气概的印象可以说大部分是来自于影剧作品，然后我近年看到最令我印象深刻就是也非常符合这个字的人呢，就是性爱自修室的那个校长的儿子，甚至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是不是你说他本来一直霸凌，然后后来发现自己其实是男同，就喜欢那个男，喜欢某个男生。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本来是把自己的男子气概放到最大的一个人，然后最后却发现自己其实对男性也是有吸引力的。
嗯，
好，反正大家如果想知道他是谁可以自己去搜寻性爱自修室，然后找演员列表里面有一个演校长的儿子的那个角色。总之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出场就让我印象很深刻，是他不仅是有那种校霸的气质，就是以欺负人为乐啊，或者是觉得自己要一直维持一种非常有男子气概的形象之外，他也会一直告诫自己说我不能当弱小的人，我要变得强大，我就要变成这个学校里面最会打架的人。
嗯，对对，我觉得我们讲到的有毒男子气概其实都跟力量掌控权力有一点关系，就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喜欢对着女性或者是不管是女性或者是不符合他标准
性别气质的人，
他就会对着这些人指手画脚，然后觉得说你们就是该怎么样，哦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都是因为怎样，就是会说出这样子言论，然后又有刚刚我说的那些气质的就是男性就会被我认为是有毒的男子气概。
嗯，
对，那其实针对维基百科就上面是有一整个页面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哦、就它不是一个就是现在才被胡诌出来的一个东西。那它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它跟男子气概完全不一样，它是一整个系列的行为举止，然后呢展现出的是带有伤害性的男子气概行为，所以呢这跟我们所谓的就是男性所展现出来的行为是完全无关的。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是说 masculinity at its worst，就是说你能够想象最糟的男性表现的行为，那就会被归类为是 toxic 有害的男子气概这样子。
我觉得也可以说完全符合大众对于刻板印象中的男子气概的那些不好的形容词、
嗯、
你都可以把它认为是有毒的男子气概。
嗯，
对
对，那他就是针对维基百科他是说就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厌女恐同暴力所展现出来的从众行为，所以就是其实很常是会跟一群男生
从众行为、
就是、对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所以其实这种情况很常发生在监狱里面。 就是大家其实如果有看过跟监狱相关的就是电影什么的，大概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就是会有一些真的是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尤其是当里面的一些男性他如果不符合很多男生认为男生应该要怎么样的时候，他就会成为这种有害男子气概的就是被针对的那个可怜的受害者这样。
哦，推荐大家看 DP 逃兵追缉令，
里面有这样的状况吗？
有，因为毕竟军队跟监狱一样都是会把相同性别的人关在一起的一个地方，所以里面也是发生了非常多这种有害的男子气概的行为。对，然后我觉得能够就是让大家快速感觉到这件事情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会运用自己的阶级去压下面的人，然后那个压不是说我关阶比你大就要听我的，是他甚至会用谁吼的比较大声或是谁是比较有力量的那个角度去压迫每一个人。对，
然后再来他说的第二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心里会比较有感觉，他是说过度自主抑制感情则容易造成男性本身出现抑郁、压力、物质滥用等心理问题，并非所有的男子气概都有害，所以呢像是投身工作、擅长体育、作为家庭支柱这类的传统的就是认为男子气概有的一些特质，这些我们都不觉得它是不好的嘛，这些是好的。那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其实我们主要今天会讨论的就是比较负面那一方面。对，因为很多人其实听到有害男子气概啊，尤其是在国外，因为这个东西在国外很常被拿出来讨论，有些男性会很不舒服，可是其实我觉得这就跟我们讨论内化厌女是一样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把不好拿出来讨论，那我们是希望可以让整件事情变好，我们希望男子气概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的是一些好的特质，而且我们可以重新去定义这个字，而不是让这些有毒的东西继续被媒体或是影剧发扬光大，然后让我们觉得哦，这些东西存在好像是正常的，我们必须要去接受，或是哦，我是不是应该要找拥有这些特质的男人，因为他们才算是真男人，这才是男子气概，就是不要让这些有害的形容词取代了原本我们其实比较想要的男子气概的特质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觉得要先分享一下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啦，不是说一些悲惨经历，而是就是在什么时候你会突然在某些人的行为身上发现说，诶，这个好像不是男子气概，而是有毒的行为呢，就是你会什么时候突然感觉到这个东西好像让你感受负面？
我觉得是互相攀比的时候，就是当男性遇到另外一个男性，然后他们很常会在言语之中就是突然间开始一场莫名的军备竞赛，然后那个军备竞赛的东西并不是很具体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会讲到一些真的是很他们情感上面的关系，譬如说我交过几个女朋友啊，或者是我曾经搭讪过多少个人啊，这种就是其实对我身为女性角度去看他们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都会是觉得有一点让我问号，还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可以拿来炫耀的事情吗，这样子。
欸，其实你刚刚讲我就突然想到，就是之前我在看很多在定义有毒男子气概的影片的时候，他们就有讲到说很多时候这种就是有毒男子气概它会伴随着就是物化女性。因为如果你今天可以跟别人说我搭讪过几个人，或是我跟几个女生上过床，或是什么女生对我的评语如何，很多时候在这些话题里面女生是谁不重要，重点是100个、10个、2个，就是好像都这个东西是你买3个苹果5个香蕉那种感觉，
很像是就是参加大胃王比赛，比赛谁吃的比较多。
对，所以为什么女生会觉得不舒服，而不是因为她搭讪的女生比较多，而是因为可能在这个话题里面你觉得你不是那个东西，你本人不重要。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先说清楚，就是为什么这个话题会让人感觉不舒服。我觉得也许有的时候可能有这样行为的男性，他没有听到女生的想法的时候，他可能还不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人不舒服。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也很同意。然后再来另外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上网看一些 FB 的新闻嘛，那其实很多时候女性在很多社会案件里面都是比较弱势的那一方，然后尤其是在看到一些可能性骚扰啊、性侵害什么之类的或是家暴案件的时候，你就是会手贱忍不住去看那个留言，可是当你点开那个留言的时候呢，下面可能就会有人讲说哦，长这样还有人要，或者是说什么啊，他就是穿那么少之类的，就是这种大家一定都听到烂了。可是就是当每次去看到那些留言的时候，而且是我曾经听过我朋友分享说他看那些新闻的留言，然后他看到了一个他在社团里面感情很好的一位男同学在下面 tag 别人说诶，来看哦什么的，然后他说他内心当下很难过， 因为他觉得跟这个男生相处的时候，他其实是觉得他人很好，然后他们是好朋友，他就会有一种原来你也是这样吗？还是说原来你在你的朋友群当中也是这样子去嘲笑女性的吗？真的有那么好笑吗？对。
嗯，又或者是就是在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影片里面也会截取很多电影里面看得到的有害男子气概的角色嘛。
嗯，
然后有非常多的真的都是以就是调戏女性为乐，这些事情都会让我看到就觉得说，是他要说他们太单纯呢，还是他们真的对自己太有自信？因为你知道有些角色就是会说什么，你要不要跟我去参加舞会，然后女生可能就说为什么要跟你参加，她就说你也没有别的好选择吧，你还能找到比我更好的人吗？有点像是那个美女与野兽里面的那个
贾斯顿，
就是他觉得他是全天下最帅最 man 的男人，所以所有女性都应该要爱他，所有女性都应该要为他疯狂。
对，而且我觉得当如果是贾斯顿这种角色的时候还好一点点，因为这个角色就是通常我们会认为他是比较属于反派嘛，那就是当他是电影里面很明显的反派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连结，就是哦，他的行为好像不太正当。可是当如果今天他是言情小说里面的男主角的时候，
霸道总裁吗？
对，然后你又把他塑造成什么又帅，然后什么家世又好，然后其实是什么宠妻魔人，可是他实际上做出来的行为有可能就是跟强暴犯一线之隔。
你知道我有想到好多剧情都非常的不 OK， 就像是因为像你现在讲到的这个，就是它其实是大量的充斥在给女生看的作品里面。
嗯，
就譬如说跟总裁一起搭电梯不小心跌倒之后，总裁扶你起来的时候顺便亲了你一口。
嗯，
又或者是就是总裁太关心你以至于他安排了一个人天天跟在你身边观察你的24小时，你都不会觉得奇怪，你会想说天哪，他有关心我，但没有，这超可怕，这个是跟踪狂等级的，这个一点都不好。或者是就是为了挽回你然后天天在你家下面守着不知道干嘛想说这有合理吗？这其实听起来都是一些犯罪行为。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是，我昨天本来只是在放松，然后我就随便乱看一些就是 vlog 这样，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影片，是一个就是我偶尔会看的一个 vlogger， 然后他就分享一些他平常就是在做的事情，然后他就开始闲聊，然后他就闲聊说他小时候非常非常喜欢一本小说，然后他没有讲是什么，因为他就说那个小说有点像是 after 你知道吧，就是他是以那个一世代为主然后写出来的那种同人小说，然后他就说他以前就超着迷看同人小说，而且他说内容一定要是超级 fucked up， 就是里面的那个男主角是大家现在看了会觉得很乏指那一种，他就说没办法，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种，然后他还很老实的承认说哦，其实我就是喜欢看女生的作者写这种很烂的剧情，他说但是呢他又很明显的知道说他喜欢的这些剧情如果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他就做出了一个呕吐的手势，他就说这种东西只能存在在文学作品里面，今天如果他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他说我真的是逃之夭夭。
嗯，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很多女生是可以分得很清楚的，就是这个东西是戏剧里面带给我们一些感官上的刺激，可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会觉得很恐怖，可是你很难去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分别的能力，很多时候你这种东西播久了，然后男男女女看久了就会觉得哦，是不是要这样，女生是不是觉得这样很性感，是不是觉得这样他就没有机会说不，然后就是像以前的那个旧好莱坞时期有很多电影是那种男主角就强吻女主角，然后最后女主角就啊，我不挣扎了，就是吓死了，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害怕。我觉得很多人他是有办法分辨的，可是当这种东西越来越成为常态的时候，他其实就会让大家对于两性的相处会有一种很变形的看法。
我必须要承认，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很糟糕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从小看迪士尼的卡通电影长大嘛，然后迪士尼的电影就是公主系列，所以这些公主他们都是比较没有自己的能力的，然后他们都是需要王子去解救他们的，然后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看了非常多部这样的电影，导致就是最近几年迪士尼开始翻拍这些公主电影变成真人版的时候，他们其实加了非常多女性元素进去，是让这个女性她的生活其实不用靠这个王子，她可以自己过得很好，甚至有很多她自己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是来自于她本身，跟王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但是就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会被那个年幼的自己而影响，会觉得说为什么不留多一点戏份让这个王子去拯救她呢？
嗯，
就是这是我发现我自己被这些男子气概的作品所影响的一些思想，这样
我觉得很正常，是因为 这些东西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至少已经快要高中毕业了。
嗯，
对，所以就会变成是说，我们不是像现在的小朋友这么的幸运，可以一次接触到这么多元的东西。我们有点像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去修正我们已经知道的世界，所以中间一定都会有这样的阵痛期。而且老实说，看王子拯救公主，我并没有觉得不开心，就是我其实觉得不管是怎样的剧情我都 OK， 所以我也不会觉得说看到王子拯救公主我就觉得这东西很有问题。如果真要我老实说的话，就我们刚刚讲这些就也让我想到，就是最近某一部分的网络就是有轰轰烈烈在讨论的，就是新版的仙杜瑞拉，想必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它真的就是太让大家不想看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你知道你刚讲的时候，我想到的是 Baby Driver 那个女主角演的。
天啊，那是我们高中的时候的翻拍。
对，然后我想说她很漂亮啊。
就是这个版本是由就是流行歌手 Camila Cabello 演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说要翻拍的时候，很多人是很兴奋的，因为他有点像是色盲选角嘛，
嗯，
然后就感觉好像整个故事会变得很不一样，然后他本身很会唱歌，然后就我最近就是很好奇，想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剧情，就我就去看了很多讲解影片，甚至有人看了整部电影，然后呢做了自己的 reaction 这样。
哦，甚至已经上映了吗？
对，他好像是在串流平台上映的。
Oh my god, OK。
然后呢，结果我就看了每一个人的 reaction， 结果大家的反应都是觉得就惧怕至极，然后甚至有人说我们都已经有这么多的版本了，为什么你还能做出比这些版本都还要差到不行的东西呢？然后很多人他的诟病点是，虽然你表面上是有色盲选角，可是其实你的故事本身写的真的很烂，然后就是歌曲方面大家也有很多诸多批评，然后再来是衣服真的不 OK 这样子。然后其实在剧情的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想要塑造说这个女主角她是很有自主性的，然后她是一个制衣师，就她会自己做衣服什么的，可是她衣服一直卖不出去，因为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面女性是不能自己做生意的，所以她的后母也会讲说，天哪，你一个女孩子家想要在这个社会上面成立自己的事业，就是你想要笑死谁，就是这种事情是前所未闻的。然后他的第一件礼服卖出去是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跟王子就是微服出巡的王子大吵一架，然后王子就说，我买你的衣服吧，他就是第一个买他衣服的人，所以从头到尾都没有人买他的丑衣服，然后王子把他唯一的丑衣服买走，就是在看的人他就说他很困惑，因为他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强调什么 girl power 的话，为什么你会让白马王子去拯救他呢？然后从头到尾他就是会一直就是大放厥词的说什么，我们女孩当自强，可是你实际上的剧情又没有让人家真的感受到说他真的能够当自强。那大人他会嘲讽，可是如果是小孩他看到可能会困惑吧。
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中国有一阵子非常流行拍所谓的大女主剧，
嗯，
然后那些大女主就是他们很常被塑造成就是无所不能，然后不用男人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可是最后就是当危机发生的时候都是要靠男人拯救，
嗯，
就是他们可能在危机发生的那一刻他们就突然昏倒，然后就会男人就会进来接手一切，然后帮他处理好，然后他就在默默的苏醒这样。
哦，
对，但是他们有点算是学到了表面，但是没有学到那个真正的内里，他们想要传达的是什么。
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反而你又是去强化了说，哦，男性你的角色你就是要成为世界的主人，你要去拯救你的女人啊，你的就是女儿小孩什么之类的，就是你反而是让两性又开始对于这个概念又模糊了，因为你是以一个女性主义或者是以大女主的故事为名去包装它，可是你终究传达出来的东西跟以前是差不多的，
嗯，
对，所以就会让大家觉得失望。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查查那个就是新版的灰姑娘，然后就是看看你自己喜不喜欢这样子的故事改编。我自己是觉得那个视觉效果是真的是把我吓得半死这样。
想要定期收听更多书虫人生的精彩书单吗？
想要定期吸收更多影剧人生的心得体悟吗？
欢迎订阅我们跟 Mixerbox 合作推出的午后女子会赞助方案，
每月提供一篇节目精选主题延伸文章，以及我们的每月书单影剧片单心得分享，
外加每月 bonus 书虫人生特辑，以及每两个月一次的英文闲聊单集。
现在就去 Mixerbox 搜寻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订阅不同层级的方案，为你的生活提供更多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对，那这部分就是稍微聊一下，就是在影视作品里面我们可能有看到一些现象。那接下来其实我觉得，虽然我觉得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同意，就是我们可能性格或是对世界的理解跟家庭有关，可是其实对于大部分来说，家庭真的是我们第一个接触的环境，然后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 要探讨有毒男子气概的话，真的一定要探讨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出现。因为例如说为什么很多男性他会认为集体意识大于个人意志，就是很多时候你可能认识某一位男生的时候，你会觉得诶，就是他跟我相处就很正常，就是一般朋友，可是当他跟一群男生在一起的时候，他仿佛变了一个人，或是你看到他很多你从来没有看过的面相，那这又是为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回到说，是不是在家庭教育的时候我们就有接触到一些讯息，然后是造成这样的现象的发生这样。然后我觉得当然因为我自己是女生，我也不能说太多，可是在准备这一集的过程中，我有去找到一个就是 TED Talk， 然后讲者是一位父亲，然后呢他就是分享了他刚好是一儿一女的配置这样，然后他在养育他小孩的过程中就是一定会给他们看一些电影什么的，然后他一开始是给他女儿看绿野仙踪，然后绿野仙踪也是一个女生，然后配上应该也不算男性，就是
三个偏男性的角色，
对，偏男性的就是物品或是动物这样，就是因为有一个是什么，就是
是稻草人、袭人跟狮子啦。
哦，对，所以动物加上反正就是一些，
就是以形象来说，他们还是比较男性的展现。
哦，对对对。
对，
然后他就说他给他女儿看这个的时候，他觉得诶这个故事真的是很特别，因为他里面讲述的不仅仅是女主角她可以靠自己的就是可能才智或是能力去解决问题之外，她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很重要，她是透过跟大家成为好朋友，然后就是是动脑啦，不是动口动手揍人这样子。那他就觉得诶他女儿看了这部片之后，当然就会觉得说啊，我很喜欢哪一些角色，因为他很聪明有智慧什么的。然后后来他又有了儿子之后，他们一起看了那个星际大战，然后他就很明显的发现了就是诶很大的不同，就是星际大战里面有女生，可是这些女生他们的存在感非常的低。然后呢他说他突然就意识到说，虽然星际大战很好看，可是当他跟他的孩子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儿子好像没办法从这个精彩的作品里面得到对于女性的认知，他可能只能从这些角色里面得知说哦，男性的群体是怎么样相处的。那他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作品都会让人下意识觉得这个是女生看的，所以男性不会去接触，所以就算可能娱乐产业做了很多给女孩子看的，就是真的把女性描写的很完整的作品的时候，男生的小朋友还是无法接触到这样的讯息，他们依旧是看着全部都是男人的电影长大，然后他们依旧对于女性有一些奇怪的认知，就会导致说可能在教育方面爸妈也会觉得有点辛苦吧，我在想。对，
嗯，因为那个影片里面他还有提到，就是他儿子最喜欢的角色当然就是星际大战的男主角天行者陆克，因为同时他也是带他女儿一起看了这部电影，然后他就问他女儿说，那你最喜欢的角色是谁？然后他女儿说他最喜欢的是欧比王，因为欧比王在星际大战里面就是一个比较智者的角色，所以他是靠非常多的思考跟深思熟虑过后的一些概念去教导陆克怎么样在这个星际中行走。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男女间很大的差异，就是来自于女生倾向于看到一个角色的内心跟他的养成，就是感觉像是在男性的成长过程中，他们的英雄角色塑造是来自于他们要怎么样变得力气最大，怎么样变得最勇敢，而不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最深思熟虑的人。
对，而且我那时候看完那个影片，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他有没有给他的儿子看绿野仙踪。
嗯，
因为我觉得他女儿会选欧比王，我的猜测是因为他女儿从小接触到的很多作品里面，他已经就是非常欣赏那些有智慧用智慧化解困难的人，所以他不管是在看各种作品的时候，他可能都会下意识的去欣赏崇拜那样子特质的人。那我觉得如果今天他的儿子也是一样都吸收的话，也许他对于女性或者是整个世界的理解也是会比较全面一点的。然后像他有举例像是那个勇敢传说嘛，然后什么 Elsa 就那个像冰雪奇缘，这些都是有很我觉得有像大女主的就是电影这样子。可是你问说是小男生小女生都喜欢吗？其实这些电影主要还是女性在喜欢。
嗯，
那我觉得就如果我之后有小孩的话，我会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很希望如果我有儿子的话，他们也要看这样子的电影。为什么？因为要让他知道说世界上有这样子的女性存在，而不是说在某些电影里面女性就是一个哦，打仗胜利然后回到城堡公主颁给你一个桂冠，你好棒，你就是我的王子，我爱你，就变成是女性等于是最后的终点，是一个最后的奖品。对，那你看这些东西看久了，你当然也不会对于女性有太多的理解。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小孩有各有各的喜好，你也不可能说硬塞给他特定的内容。
我觉得应该是我会希望给我小孩看的，不是说特别分给就是哦，这是女生看电影的这一种，而是如果我真的有一个儿子的话，我会希望给他看的是不分性别的情况下大家都是同伴的那种电影。
嗯，
对，只是当然这种电影 比较少啦，因为毕竟男生女生他们其实在电影角色分配上面还是有很大部分的区别，是为了要让整个剧情更精彩的发展，所以每个人都要有一些特定的刻板印象在那些角色身上。
嗯，
只是就变成说你在跟他看电影的同时，你不能让他觉得说这个性别的角色就是只能做这样的事情，
嗯，
要给他看一个很全面的世界观。
对
对，但这就是要很需要慢慢培养。而且其实我们反过来讲，女生从小看的那些王子公主的电影也是一直在告诉我们女性就是天生柔弱，天生需要被保护。
对
对，所以他也是在灌输女性一个角色，是说你也不用太认真啦，就是反正再怎么样会有王子来救你。
对
对，就是不只是男性的电影可能需要多增加一些女性的元素进去，女性的电影其实也要增加更多是女生可以靠自己去成就一番事业的感觉。
对
对，但是不是那种表象的，是真的像花木兰一样她是代父出征。
嗯，对，我觉得看了那个影片之后，我会觉得说教育真的很重要，就是那个爸爸是第一线的就有发现说诶，影视作品真的对形塑他小孩的认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尤其他小孩其实非常非常的小，就可以发现其实两三岁的小孩对于他吸收的内容其实已经是很有一番主见的了。对，然后我看完之后我也是真心的觉得说家庭带给我们的影响其实就会让我们继续去投射在同侪或是伴侣然后甚至是工作伙伴身上，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如果可以从家庭开始改变的话可能会是最有效的。而且我觉得要讲我自己的经历的话，我觉得我会经历到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因为我家里其实是有男生的嘛，就除了我爸以外还有我弟，然后我在家里跟他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兴趣跟我蛮类似的，就例如说我爸也喜欢看一些就是传统上认为女生喜欢看的东西，例如说 BJ 单身日记或者是一些爱情电影什么的，所以我们会一起讨论。然后像我弟也喜欢看就是育儿的影片啊，我们会一起看就是宝宝很胖的样子啊什么的，就会觉得说哦，所以男女没有别嘛，就是除了生理上的差异之外其实在喜好或是个性上面是没有说一定你就怎样我就怎样。可是当我出了家门从小开始接触到其他的男生的时候，就会突然有一种我不知道要怎么跟这群人相处。当然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些我自己要过去的坎，可是我觉得这个感觉在我心中一直非常强烈的。当男生变成了一个群体的时候，我觉得我仿佛已经忘记要怎么跟男生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关系。当然长大之后是越来越好，可是我觉得这个就跟我在家庭经历到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我会觉得好像很多人回到家里之后会有另外一个真实的样貌，可是当他出去面对男性群体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另外的壳来保护他自己，让他在这个群体面是舒适的被接纳的，所以才会让可能某些特定的女生觉得哦，我好像打不破这个壳，我要怎么跟你产生一个连结呢，好像不行这样。
哦，但这好像就是跟男性他们交友圈的习性有相关耶，就是男生不是通常不太聊心事的吗？
对，
就是好，我们女生真的有点太爱聊心事了没错可是就是男生不聊心事的那个程度有时候会让我觉得很惊讶，就是我会想说连这种就是分享考试考差了都不能讲吗这样。
对，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做那个直男来解惑那一集也是再一次确认我听到的事情是就是真的有发生，就是说男生们就算是很好的朋友聚在一起，他们安慰对方的方式可能是透过陪伴，可是言语上面没办法真的去开导对方，因为对方也不想讲。对，所以就变成是说其实我们前面讲到有毒男子气概可能来源于是因为他不断的压抑，所以最后的那个压抑可能会变成忧郁，或者是其实在很多电影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如果是比较传统的父亲形象的话，我看了心里会很难过，因为就是那个症结点是你知道这个父亲他爱他的家人，但是他没有办法用言语跟情绪去表达，所以他最终他可能只能透过生气，或者是一些比较暴力的行为来表示他对这件事情的不满意或是他想改变，可是他只会让他的家人更加的害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有毒男子气概是一件可以被改变的事情，就是因为其实一开始如果你有一个管道可以去表达，对，然后我那时候是很有趣，我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下面有一个人留言，然后他就讲说他是一个算是諮商师，他是一个男生的諮商师，然后他说其实男性心理疾病的比例是很高的，因为他们更加的没有办法去找諮商师，因为在男性群体里面这件事情比较不被鼓励，尤其是在异性恋的男性的群体里面，这件事情比较不会成为他们的选择，他们有什么想法我自己忍受我自己撑过去，可是很多事情你没办法自己撑过去，那就变成像女性可能比较容易找到支持系统的时候，他们至少悲伤难过有忧郁倾向可以去找专业的人帮助。那我就觉得看到这边我会很难过，我会觉得很多事情是不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避免，可 可是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们一个人在那边讲半天就可以解决的，只是我会期望说我未来如果有小孩的话，我会希望他知道这件事情是绝对可以做的，而且男子气概本来就不该是个单数，他本来就应该是个复数，所以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解读。对啊，
我是突然想到，就是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Sally Rooney 的一本书叫 Normal People， 然后男主角他本身就是一个其实心思很细腻，然后他甚至未来是想要读文学的一个男生这样，但是他的这个部分他只有分享给女主角知道，然后他在学校也是就是那种运动员群体的人，所以他展现出来的也是比较普罗大众认为的那种男子气概的形象，然后其实他有很多行为女主角都会觉得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这个男生在私底下跟他相处的时候明明就是这么的温柔，可是在学校的时候却是你知道要装作好像很威风啊，我不在乎啊，就是哦，我的朋友在欺负那个书呆子，哦，他活该什么，哦，好好笑这样，就是他没有，他觉得他仿佛不认识这个人。然后因为这本书他其实有些女生的心里面的一些想法，也有些男生心里面的，然后他也有写到说这个男主角其实他很羡慕这个女主角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轻松的做自己，他不用为了迎合某个群体所以要武装起来，好像把自己柔软的那一面藏起来。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很多作品里面你都会看到那个最表层的展现，但是他也没有，可能因为电影时长的关系或者是书本他本身不想要有这一段的情节，所以他会把内心的那个转变都抽掉。
嗯，
所以会让大家收到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片面的，你会觉得说男生就是要这样，女生就是要那样，就是会希望说越来越多人是去接触到更全面的作品，只是那个就是真的很需要长时间的吸收，因为不是每一个作品里面都可以得到最全面的样貌。
嗯，而且我觉得得到同侪的支持蛮重要的，就是尽管可能只有五个人，我觉得那个也很重要，就是你知道当你做你自己，例如说一个异性恋的男生他可以喜欢一些传统上认为非常女性化的东西，然后他的朋友不觉得那有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会给人一个很大的安全感，尤其是在长期的教育之下，你本来不确定这件事情可不可以。那我觉得其实现在在很多 KOL 或者是 YouTuber 身上就会更常看到大家去怎么讲，也不算宣扬，比较像是实践这件事情，去展现出就算我们可能会被归类在同一个标签下面，可能就是一般的直男，可是这些直男他们有很多很多面向，那这些面向都是正常，都是大家都可以去喜爱的。那我觉得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好像是在被传教，你会觉得好像社会就在慢慢被改变。那我长大之后我也看到越来越多男性是拥抱自己真实的样貌的，我会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很开心。
嗯，
因为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希望大家女生或者是我们自己不要被内化厌女的感觉给捆绑是一样的，因为其实内化厌女也会让我们好像就是外面有一层壳嘛，就是会觉得说哦，我要怎么样子才能取悦某些人。那我觉得这就是这两件事情都一样重要，都希望大家可以不要被这样的事情给束缚住这样。
嗯，然后上次在分享内化厌女测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收到 Switch Taipei 的创办人，他叫 Jason， 然后 Switch Taipei 是一个推广男女平权的 Swing Dance 组织，然后他就有跟我们分享一个影剧的小测验，就是你怎么样去测验说这个影剧它有没有符合，就是让女性角色在这个作品中是有真实生活的，而不是它只是为了剧情的推展而存在的角色这样。然后这个测验叫做贝克德尔测验，它有三个标准可以让大家去看看，就是你平常在看的戏剧里面他们有没有符合这些标准。那第一个是片中至少要有两位女性角色，然后第二个是他们有互相交谈过，第三个是他们谈论的内容跟男性是无关的。
其实这个测验它虽然简单，可是很多人都说他们很惊吓的点就是其实你把这些东西去套用在很多有名的片子上面都会发现他们都没有通过。
嗯，
而且其实回想过去像是皮克斯的动画，虽然大家都真的很喜欢，我也是几乎每一部都有看，可是其实以女性角色为主或是男女一半一半的剧其实不太多。
嗯，
大部分的主角都还是以小男生或是男性群体为主。那我其实从小看到现在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因为有点像是你从小就接受到世界就是这样，影剧就是这样子去演的，你不会觉得奇怪。可是我会希望我自己觉得奇怪，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就有点怪怪的吧，虽然他们其实以现实来说也是要迎合大家的喜好。
我觉得是我们有点习惯，就是剧情的推展都会是由男性去推展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我觉得珍奥斯汀的角色都这么有趣，
嗯，
是因为它里面超多女性角色，而且故事主要都是以一群女生来推展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在写他了解的群体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正是为什么很多女性会在珍奥斯汀的小说里面找到一些归属感，就是因为你觉得哦，我终于来到了一个以女性为主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也不是说厌男，而是因为书写的人她是女性，所以她把她观察到女性样本写出来给大家欣赏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珍奥斯汀好看就是好看在他写的男生也没有单一面向的男生，他的男生有超多种的，你也看得到就是所谓的有毒男子气概的男性，你也看得到是真的正直以就是贯彻男子气概是要是那种非常绅士的那种男生也有，然后也有就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可是他也是很想要接近女生的那一种男子也有，所以他的故事里面不只有形形色色的女性，他还有形形色色的男性，让你去看到男生他不只是有男子气概的一面，他还可以结合就是女性情感的部分，然后他会是怎么样去面对一个他现在碰到的情况。
嗯，对，没错。那今天这一集最后，因为我们前面的讨论我觉得有一小部分有点小沉重啊，但大致上应该还算是比较是轻松一点的，那最后我想要推荐给大家一部音乐剧，虽然那个音乐剧就是目前还没有 DVD 版本，但是呢它的就原声带很好听，就推荐给大家。那这部音乐剧叫做 Kinky Boots， 那 Kinky Boots 我记得好像它还没有一个就是官方译名，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那边给大家参考。那 Kinky Boots 它其实讲的故事很简单也很神奇，就是一个男生他就跟他女朋友跑到伦敦，然后呢他女朋友就是想要跟他在伦敦展开新生活，因为他们是乡下小孩这样，可是那个男生他就是不太确定自己人生要什么，然后他家里是做鞋的工厂，然后他就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很喜欢鞋，然后他不懂他家庭为什么都对鞋这么执着，好像一直觉得这个生意要经营下去。可是后来他突然发现他爸爸过世了，然后他就旋风的回到他的家里，想说怎么办，我现在变成 CEO， 结果他就想说现在他们做的鞋子也没人要买，因为现在有很多厉害的工厂。后来他就突然遇到了一位 drag queen，然后呢这位 drag queen 就是因为他是男生嘛，所以他就都要穿那种很高的靴子，然后他们后来就一起研发了靴子是适合 drag queen 穿的靴子，所以他们就是透过靴子来建立他们的友谊。那在这之中工厂里面当然一定会出现那种大老粗，就是展现出有毒男子气概的那种角色，
我才不要做女生穿的鞋子，
对对对，然后就会说什么哦，这个东西那么娘，我才不要让我手碰到这些东西，就是你知道你在看的时候就想揍他一拳。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整个音乐剧里面就是这三个完全不同的男性他们一直在交流，然后他们会发现说其实他们根本上是有很多共通点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人我们会看他最外面的标签，例如说男生他可能会觉得哦，第一个你性向跟我不一样，然后再来是你喜好跟我不一样，可是像我觉得中间有一个很动容的桥段，就是他们两个发现他们人生中最大的缺憾就是他们无法跟爸爸达成共识，他们跟爸爸达不成共识的同时他们又想要爸爸喜欢他们，所以他们就因为看到对方就是内心真正的需要，他们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然后他们同时也会有很多争吵，因为他们其实很多时候并不了解对方在想什么，对方的族群需要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健康的展现嘛，就是不同形象的男子他们是可以有很健康很有内容的沟通，而且你并不需要变得跟对方一样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当他们认知到他们其实有一部分的自己跟对方是一样的时候，
对，
那个沟通才可以真的搭建起那个桥梁。
嗯，
而且我刚突然想到就是反正我不记得是电影还是真的有一个哲学家这样说过，但就是有人提过说一个想法，就是很多人他的人身上根本的问题是来自于他跟父亲的那段关系所造成的，特别是在男生里面很常会发生这种事，其实就有点像母女关系啦。
嗯，
对，就是父子关系跟母女关系都是一个会影响你未来怎么样去搭建自己的人格发展的一个原因。
对，因为像我们前面有讲到一些比较传统然后比较忧郁压抑的父亲形象，那很多时候很多人他们会分析说就是像这样子的父亲形象其实对所有的小孩甚至是老婆都会有影响，可是对于儿子最大的影响是通常你会去期望跟你同一个性别的大人来告诉你你要怎么过你的人生。
嗯，
那甚至是最简单，例如说月经来刮胡子这些事情你也是会指望他来教你，那当你从这个父亲形象上面只得到了敬畏，可是你实际上不知道你该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男性的时候，你就只能从什么？从影片，从同侪身上学。那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好不好？那真的是全凭运气。你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样的同侪，你不知道你在网络上会找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很无助，因为 我就只能错中学啊，那我爸爸又不告诉我，可他感觉对我期望又很高，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讲到这些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比较常就是想到可能自己跟男性相处遇到一些问题，可是我在看了很多影片之后，我觉得我好像更能够同理很多男性他们的挣扎，只是说当然这些挣扎如果变成了暴力行为，当然它就不是一个借口，因为暴力跟就是不管是言语或是肢体都是不好的，对啊，那我觉得我会希望可以跟男生聊这件事情，只是这个感觉是要建立在一定的信任上面才可以聊的事情，所以
你可能可以跟你弟弟聊
哦，有可能，如果因为他是我们的节目的头号黑粉啦，如果他愿意来节目上聊的话，我也是很欢迎他。
我觉得他会说不要，他说我没有啊。
对，对，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类似的故事，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是男性，然后呢，你有一些不同的经历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真的都很欢迎，可以到我们的社群平台，跟我们互动。
对，那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或者是可以搜寻午后女子会。
对，那如果你想要针对我们这一集单集做文字回应的话，那可以到 Mixer Box 追踪我们，然后可以在单集下面就是特别标记时间留言回复。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5星评论。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